姐妹平安。今天这个雨下的真的很好哈，这个在湾区这么干旱的地方，真的需要雨水啊。大概也有人因为这个太好的雨水，就没有办法来做礼拜了哈。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来到你自己殿中，正是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可以和爱我们的耶和华神来相交。愿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也保守那些今天不能在我们当中的，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你自己的丰盛。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求主你今天将你自己的荣耀显在我们的当中，也将你的圣灵赐下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中的感恩欢喜都献在你的台前，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经文的，这个没有打出来是吧？好，没关系。没有是吧 ？OK。那今天这段经文呢非常熟悉，但是我一定要叫你们念。好，一定要叫你们念。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平常念圣经的人这一段应该很熟悉，我讲的应该哈。翻到以后呢，我们可不可以让你们念？我在这里可以休息一下，请。就如身体却有许多的肢体，身体虽然是一个身子，就也是一样。成了一个身体，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各个角色都是手，所以不属身子，他们的因此就不属身子。设若耳朵，我不是眼，所以不属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见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是随自己的意思，把身体去了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身体，身子在哪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的。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它；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它。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应该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了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有高的装饰，但神更要的身子。
加倍的体面给那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重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谢谢。那这段经文我相信不少人都应该念过，也是蛮熟悉的。那圣经里面常常呢用这个身体来表达在主里面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关系。它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肢体和身体的关系能够说明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应该怎么样彼此相待。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会不会对别人讲，或者听到人家讲，哎，他说你最近气色不错。特别年长一点的人哈，人家会哎，这当然是安慰的话哈，气色不错。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话，我自己在想，这气色不错到底什么意思？是我的眼睛长得特别好呢，还是我鼻梁长得特别直呢，还是嘴巴长得特别好看？说这个人气色不错，到底我身上哪一部分让这个人觉得他气色不错？ 他，是哪一个部分？感谢主，是整个身体，整个人。你整个这个人看起来，哎，这个人气色不错，哎，并不是某一个器官，或者一个脸上的五官哪一个长得特别，啊，乃是哎，整个人给人家的感觉气色不错。你知道，圣经真的很聪明，用身体来表达，啊，教会啊，实在是太好了。啊，这其实上教会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教会真的很好，啊，人家只不能够一下子能够 pinpoint， 哎，哪个弟兄特别好，哪个姐妹特别好，但是整个教会觉得很好，啊，这就是整体，啊，是一个整体。而所以呢，在主里面，啊，神最看重的呢，实际上是教会的整个整体，而不是啊每个单独的啊哪一个。在圣经里面啊，特别保罗书信里面啊，另外有两处讲的更啊更贴切啊，在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他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完全的丰盛啊，而且是有形有体，你可以看得见的。啊，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刚应该念，但是没有机会念，我先念给你们听。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请问，那充满万有者是谁呀？基督嘛，是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耶稣基督这个一切的丰盛又住在哪里？住在教会里面。请问教会宝不宝贝啊？教会宝不宝贝？宝贝，是神一切的丰盛要居住在教会里面啊，居住在教会里面。那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很好啊，神常常把一个非常很高很高高莫测高深的这些道理哈，他能够用一个很down to earth 很实际的这个形式呢，可以表现出来的。那既然神是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基督又住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怎么样的表现呢？啊，所以换句话说，要怎么样表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实际上呢，就是从肢体的生活当中来表现。啊，明白吗？啊，教会是很了不得一件事情，你怎么可以看到？就从教会的肢体的生活里面来表现出来。啊，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很崇高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教会里面。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肢体的生活，我们把它活出来啊。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不再是那么玄，而是我们每个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来的啊。那特别在今天新约的时代，旧约时代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常常看见啊，这个当会幕完成的时候，当圣殿完成的时候有一件什么很特殊的事情，神的荣光充满会幕，神的荣光充满圣殿啊。那今天神怎么样来充满他的教会呢？就是透过基督徒来彰显神的荣耀，透过基督徒来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我们彼此相待的这个肢体的生活，实际上是神借着我们可以来彰显神的丰盛和神的荣耀的。所以教会对神很重要啊，既然对神很重要，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非常重要啊，也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的这几节圣经里面，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啊，在肢体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肢体的有肢体的生活啊。第一个啊，在十八节里面啊，告诉我们呢，肢体的生活是彼此相属啊 ，belong to each other， 彼此相属啊，彼此相属。 在十二章十八节里面他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啊，换句话说，在这个身体里面有肢体，啊，肢体是怎么来的呢？是神自己安排的。啊，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啊，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恩信教会，是谁安排的？啊，是神安排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蛮重要的，啊，不然我们常说假如是你安排的或者他安排的话，中间就有话说了，啊，你安排的我不来，啊，我安排的你不来，啊，但是现在没话说，是谁啊？是神安排的，啊，是神自己安排的，啊，这个安排这个字呢，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以能够在一起聚会，能够在一起的教会里面来敬拜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神安排的。啊，我常常发现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包括教会，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工作，啊，常常都以为是 I'm in charge，是我管的，是我安排的，是我找的，其实这里圣经里告诉我很清楚 No, it's not， 不是你，是神安排的，所以这个有这样子的觉醒，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体里面是神自己的安排的话，你可以随便做主张了吗？就不可以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神把我们安排在这里，安放在这里，啊，是神的意思来做的，是随己意的。而且更要紧的，他是俱各安排在身上。俱各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有趣的是啊，就是我们人很喜欢分等级，分这个，即使在无产阶级里面，也到后来也在分阶级哈，我们很喜欢分，但是在神的里面都重要，他俱各安排，换句话说，在神的面前的安排肢体在身体里面，每个都重要，每个都重要。不是能是看起来很显眼的，或者看起来不显眼的，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分别，没有的。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每一个随安排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既然教会是随着他的意思来安排的话，他出自于他来设立每一个不同的肢体，不但能设立不同的肢体，他也配搭不同的肢体，不但能配搭不同的肢体，乃是要让这些肢体能够彼此来合作，这是神的意思。那了解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在身体里面的肢体的选择不在你也不在我，不在你也 不在我，那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由不得我们的，我举两个例子，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对，你不能决定你自己的长相，对不对？啊，有谁说我可以决定我自己长相，请举手。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长相，你以后可以到韩国去改，但是呢，基本上你不能决定自己长相的。我先告诉你，我在新闻上看了很多这个美容之后，有的这个变得很惨的啊。好，这个我们不能选。第二个，你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选吗？不能选。所以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选的。那在这里同样的让我们知道，既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肢体是神按着自己的意思俱各安排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去拒绝、去批评、去改变。我想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首长觉得糟糕，我上面这个隔壁长得不太好，我去换一个。我想很少人去干这种事情，那圣经上里面也讲了，你不能够说呢，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呢不属乎身子，就不能够因此而不属乎身子，所以不是你说可以在这个身子里就在这里，不在这里就不在这身子里，不是的。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任意说不要这个弟兄，不要那个姐妹，不是你做主的，是神安排的。 我还一直记得一个焦元林牧师以前在世的时候常常来劝勉我们同工啊，他说你在教会里遇见的同工呢都是好同工，都是好同工。他说假如能够跟你同心意义能够一起工作的话，这是工作的好同工啊，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很顺利啊，可以有人一起来帮你忙啊。但是呢，有人整天就跟你唱反调的，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南他偏说北的人呢，也是好同工。是什么好同工？属灵生命操练的好同工。所以换句话说，在教会里有没有不好的同工啊？没有了，都是好同工。所以你先记得了哈，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好同工，看他是哪一类，神把他安排在你周围，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其实呢，这才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神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也有荣耀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基督徒的肢体，在基督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来荣耀神。所以在基督我们既然知道神安排的话，那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位置不是我们选的，也不是别人定的所以是出自于神的美意，他这样定的。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教会里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原因是怎么样呢？如果假如是神所拣选的，没有一件事工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是神拣选的，在教会里的事工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价值的。若是神呼召的，没有一个服事是卑微的。如果是神所安排在我们周遭的人，没有一个是多余的。看见没有？假如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在教会里的心态会完全改变教会的心态会完全改变所以我们不可在教会里面就不会觉得别人不重要，或者别人所做的东西这个没有什么价值。那更正面一点讲呢，就是我们对每一件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呢，都会很严肃的，而且欢欢喜喜的去做。原因是这是出自于神如此安排的这是神的目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亲自安排的，是没有一件不好的。其实更有一件事情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一个基督徒可以脱离在教会里和团契的这种生活，觉得跟他的救恩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你不要忘记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没有单打独斗的，没有这个独自一个人修行的。如果我们离开了主的身体的话，我们基本上会损失掉很多的恩典原因很简单，因为神要借着他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透过他的身体教会和教会里面的肢体因为神的荣耀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因着这样的我们一个人的领受是有限的，如果不是透过弟兄姐妹一起在属灵的生命中间我们彼此联系，我们在属灵生命中间的领受会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缺陷其实我们很容易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真正在属灵生命的操练里面，常常是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忙的请问什么叫做忍耐？你如何学习忍耐？在你周围的人都是你说什么他就是就说是，你要叫他做事情他去做，请问你有机会学习忍耐吗？你不信回去你看看你自己小孩子，你知道你怎么样学习忍耐，对不对？他们好同工对不对？叫我们学习忍耐嘛。所以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是哎呀让我不要遇见这些事情。其实你岂不知道神为你好，因为只有在这些情况下，而且你逃不掉的情况，你知道神真的很有意思，立下这个婚姻的制度，而且让我们有子女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机会，你逃都逃不掉的所以学习忍耐。 啊，什么叫做关心？什么叫做体验神的爱？啊，如果只有我们一个人活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关心，也不没有办法体验到神的爱怎么样来表达。啊，都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肢体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体验到。啊，所以神让我们彼此相属是有原因的，他要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呢？啊，就是在这些的过程的当中，让我们的学习，啊，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以至于啊，我们属神的性格透过这些关系，我们能够啊活出来，啊活出来，人家才会觉得啊不一样。诗篇133篇实际上是一篇非常好的啊，他说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它的漂亮的程度呢？假如你回去有机会去读一读，这很短啊，这篇诗篇133篇。就是让那些他说黑门山的黑门山上要降黑门山的这个甘露要降在锡安山上，啊，锡安山本来是不像这是干旱的啊，但是因为兄弟和睦同居呢，你可以在本来没有甘露的地方，你可以享受到甘露的好处，啊，这就是在肢体生活里面神给我们的丰盛，啊，所以首先我们在肢体里面要彼此的相属，这是神的目的啊，让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他的一个器皿。那第二个方面呢，要彼此相依啊 ，interdependency， 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彼此需要依靠的。在12章19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身体，这个肢体跟身子不同，对不对？这我们知道不同，对不对？身子是什么？整个人嘛，对不对？肢体呢？哎，手脚，对，那个，英文就更简单 ，members 啊，这就表示是很多个。好，他说，若都是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啊，这个师母前几天在这个微信还哪里看到这个大陆就登出来说，这个麦当劳的这个鸡啊不能吃，因为他们都是那些很奇怪的鸡啊，他还有个照片，那个鸡都是翅膀。他想，不然放哪里来那么多翅膀，对不对啊？啊，所以你看到这些是怪物，是不是？所以这保罗讲得很好啊。他说，都是肢体，身子在哪里啊？换句话说，一个身体就是要一个 balance， 你要有不同的肢体在这个上面，不然的话就是怪胎啊，怪物。所以呢，眼不能对手说我们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所以肢体是身体是各个肢体组成的，它有什么重要性呢？不可以代替的啊。耳朵不能看，眼睛不能听啊。这它每个肢体有它的功用，你不能代替的啊。所以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不可以随意的代替别的部分的功用。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工作都重要，啊，我们都需要，啊，不能说我的比你更重要。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人，在公司里工作，啊，有机会接触到，啊，以前呢我这是做科研的，然后后来做 R&D， 然后后来去做 engineer， 然后再去管这个 business 啊。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很感谢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学习啊。以前在做 research 的人就看不起 R&D 的人，因为我是尖端科学，你这个只是这个 development 啊，这个只是去啊，然后对这个 engineering 也是觉得看不大顺眼的啊。那后来在 engineering 里面呢，就看不顺眼谁啊？ manufacturing 就看不大顺眼，那你只是工厂生产东西而已的，然后呢也看不起那些维修的。也看不起那些做 marketing 的 ，marketing 常常被 engineer 骂啊！我不知道你们工作里面有这经验啊，因为 marketing 常常回来要叫你改 spec 啊，要把这个 product 的 spec 要改啊，那这个 engineer 很火大，他说你们这个人东西都搞不清楚，等你搞清楚再告诉我。但是后来呢，整个通盘的要让一个大的 product 能够出去，发现不对。每一样都重要，缺一不可。你 research 再好的概念 ，R&D 不能把它变成可以做的 ，R&D 不能把它变成做的 ，engineering 不能把它变成成品。你的再好的 idea 怎么样，也没用。 再其次呢，下面讲的话希望不要这个不高兴哈。其实你在整个这种大的 project 里面花在 engineering 跟 R&D 的钱呢蛮小的，大部分钱是在 manufacturing 在 sales 上面啊。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哎呀，真的要让一个成品要能够很成功的开发研究制造畅销，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啊。以至于到后来我到教会，我 appreciate everyone， 到教会里面我对每个人都很珍惜，因为都重要，不能缺一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真的也告诉我们，他说呢，全身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保罗也很清楚，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是神把我们联络在一起，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是不可缺的。这不是只是我们不可以代替别人的，每一个功用都是重要的。那其次呢，是不可少的、不可缺的。啊，这不可缺、不可少什么意思呢？不是有的肢体是可有可无的，啊，不是有的肢体是可有可无的，啊，是每一个肢体都是不能够缺少的。特别是我们以为软弱，把它翻成今天我们了解的这个话呢，没有用啦，软弱啦，无关紧要的，更是不可缺的。而且呢，这些呢，不是附加上的，而是不可少的。但是圣经里刚刚我们念的这些说，特别是身体里面不够体面的啊，把它翻成今天我们容易懂的话呢，就是说不起眼的。不体面这个我们也不大了，不起眼我们大家都是比较了解。哎，请问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被人看为无关紧要不起眼的人？有没有？有啊。但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嘿，你觉得不起眼，你觉得不重要，我特别要让他体面，我特别要让他体面啊，这是神的话啊。我记得以前有英国的那个老板，他有次出差，在英国从这个 Oxford 要到伦敦的这个路上，那个计程车开个飞快出车祸啊，就他受伤很重。他后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那次车祸真的很严重，流了很多的血。他后来发现呢，在他躺在那里等救护人员来的时候，他发现身体上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突然的四肢啊变得非常的冷，原来四肢的血液都不流过去了。你知道人体真的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流血流了太多的时候，人体会自动的把血输送到四肢的血管收缩，它血液跑去哪里？内脏、心脏。心脏，我常常想起心脏，这很怪可怜的。一个人走出来的，都会说：“哎呀，你长得很漂亮，或者你长得很高，或者哒哒哒哒，也很多赞美的话。”但是从来你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呀，你的心脏长得不错。”你有没有听过人讲你心脏长得不错了？没有，对不对？但心脏其实最辛苦，你知道吗？心脏是怎么样 ？24/7，从你生下来到你走，没有一刻可以停的。很少人 say thank you to my heart 啊，很有意思。神就特别让你看见，它不起眼的，因为它藏在里面，你看不见啊。但是不说它不重要啊。在教会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有些人默默的工作，就好像心脏一样啊。你觉得不体面，神觉得好得很的啊，所以不可少的啊。所以保罗用这个身体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怎么样互相的搭配啊，这些最基本的观念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啊，没有一个可以缺少的。而且呢，是神来把它搭配的，啊，搭配这个字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就换句话说是把它变得和谐的调和，啊， 调和是一件事情，和谐的调和不一样了。就换句话说，你把它调在一起呢，是一个 in harmony 啊，是和谐的。这个字源呢是讲的调色，调的这个很柔和啊。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安排的事情呢，是不会互相冲突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到，人很多的反射动作啊，是不需要讲，他马上就会做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突然间看有个东西飞过来，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手挡住，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就是和谐。不需要脑子去指挥，哎，前面有东西来，你手现在该举起来了，啊，不需要的，啊，其实手出来挡最倒霉的是哪一个？万一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过来，最倒霉是什么？是手，它要保护什么？头，保护我们的眼睛，啊，这是搭配，啊，是一个协调的、和谐的肢体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不但如此，啊，更妙的是神所调配起来的是真的让我们人变得更为丰富，特别是让教会更为丰富。我以前记得这个 Epson 做这个 Color Printer 的一个广告啊，它起先呢黑白的啊，它的音乐呢就是单调的一个乐器走的，然后呢多了几个颜色，那多了几样乐器，那最后呢它的 Full Color 是完全这个各样颜色都弄进来，非常的灿烂，就是一个交响乐团的声音啊，这就让我们看见。不可以缺少一个，因为合在一起的搭配实际上让神的教会更丰富啊，更 splendid 啊，非常的灿烂夺目的。好，在这个中间最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啊，要互相尊重，不可以看轻别人啊。其实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人其他更重要啊，因为在神的眼中每一件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个这个圣经的注释家巴克雷，我想很多人看过他的注释书啊。他讲了一句，我觉得非常让提醒我们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在教会中间一开始想到自己是重要，他说呢，这个基督徒的工作的意义就开始消失了。啊，他说，假如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一开始想到自己很重要了。他说这个基督徒的工作的意义，换句话说他还是在做，但是他工作的意义呢就开始消失了，因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肢体都重要啊，每个都重要啊，所以我们是彼此依赖的啊，先是彼此相属，神安排我们彼此依赖，我们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互相的依赖的。第三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的是要彼此相顾，在25节叫我们肢体要彼此相顾，因为只有透过主内的肢体的彼此相顾才能够彰显神的爱，在教会里面彰显神的爱，在教会里面彰显神的爱，让别人才看得出神的爱啊，才看出神的爱。相顾这个字啊，我常说这个读保罗的书信蛮花功夫的，就是因为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用字用得非常的好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好好花功夫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更能够 appreciate， 更能够欣赏，哎，圣经的话有多么的宝贵，因为他讲的话呢是恰到好处。这个相顾这个字啊，不是等闲的关心而已啊，不是等闲的关心而已，它是关心里面带着焦虑啊。这个字的意思是关心里面带着焦虑啊，什么意思呢？啊，他在罗马书12章10节里面也提到要彼此亲热，这个中文翻的是不是很好啊？这个亲热，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亲亲我那个亲热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12章10节那个亲热呢，是讲到亲情里面中间的关心啊，亲情 家里的亲人的关心啊，所以这两个字、啊、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关心中间带了一点焦虑。好，我举个例子，你很容易明白。假如你还记得你孩子小的时候呢，带孩子到公园里去玩啊、跟其他的一家小孩子都住在一起玩，这个在滑梯上滑，哎，突然间的滑梯 God forbid 哈、啊，这个突然间滑梯垮下来了，你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我的孩子在不在这个滑梯上，对不对？ 你们没有反应的、啊、对不对？你第一个关心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在滑梯上吗、啊、请问假如你的孩子在滑梯上，别的孩子也在滑梯上，你最关心谁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讲的亲热，就是你在家属里面的这个，所以是很好，带了一点 anxiety， 带了一点焦虑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保罗用这个特别的字来形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是神的家里的家属一样，要用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 intensity 来彼此的关心啊，彼此的关心，而且呢是彼此的啊，是彼此的啊，我们要彼此的关心啊，是互相的。这个事情呢，这个不见得是是你一定要照顾哪些人，哪些人一定要被你照顾，但是呢，基本上是要彼此要有这样子的关心的态度啊来对待啊。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如果我们所服侍的能够发生任何的果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肢体中间的关顾开始，让弟兄姐妹觉得这是我的家，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家庭的。其实在福音书啊，主耶稣也讲过，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35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啊。这注意两个字，一个是若是就认出啊，我们怎么样让人家看见我们是属于神的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相爱的心，彼此关顾啊，彼此关顾的心，有这样子的心态很重要。那实际上呢，还要在实际上，我们也需要做到啊，要彼此的担当，要彼此的担当。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听过，一个肢体受苦啊，整个身体都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呢，整个身体呢都快乐啊。因为是一个整个是个教会，是一个整个整体，我们肢体属于这个身体的啊，所以身体的合一是啊，在我们肢体受苦和肢体的荣耀的情况之下，最容易表现出来。我们肢体中间到底关心到什么程度啊？因为啊，一个肢体受苦，我们整个身体绝对不可能安然无事的。身体讲到我们 physical body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牙疼比什么疼都疼，其实地方很小，只有在牙齿上面，但是你整个人都受到影响啊。那这是圣经里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关系啊，关心弟兄姐妹啊，别人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啊，就是成为一体的。那下面呢，他说一个人得荣耀呢，整个身体就同享快乐。假如我们脑子里直接的反应会想到，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整个身体就同得荣耀，对不对？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啊。但是保罗在这写的很有意思，他说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就同享快乐。请问中间有没有不同啊？有没有不同？他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啊，假如别人的荣耀你会为他开心，为他快乐，请问容易吗？啊，容易吗？不大容易哈。比如你的这个 office mate 或者你的一起工作的，他突然间这个连跳三级做你老板的老板啊，他的荣耀啦，你快乐吗？未必哈。所以保罗在这讲，哎，我们在身体里不一样，一个肢体的荣耀 我们怎么样同享快乐，为他而高兴，为他而高兴。他这个隐射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换句话说，我们肢体中间的有没有竞争呢？没有。看见没有，保罗用这个字用得非常的好，就告诉我们别人 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中间没有妒忌，没有竞争，我们会为他快乐。这是他在告诉我们的，要怎么样在里面我们彼此的担当，彼此的担当。不但如此，他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节里面要告诉我们，那些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担待这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字，是不单单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而且要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别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要彼此关顾，蛮重要的，在态度上，在心态上，我们要能够彼此的关心，要像关心亲人那样关心，而且在里面完全没有竞争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让一些软弱的肢体落单，一定要去照顾那些被冷落的在困境中的肢体，不然的话这样的肢体很容易灰心丧胆，而且成为仇敌的攻击的对象，所以要彼此的担当，彼此不可以让别人落单。那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肢体中间来荣耀神，就是我们是彼此相处的，我们是彼此依赖的，而且我们要彼此相顾的，在这个生活里面让我们来荣耀神。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有负面的和正面的。常常一些拦住我们互为肢体的一些事情有很多，我只举出三件。第一个，自私，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事，这是我们人不要学的。我们人很容易，我们的旧的天然生命里面就是自私，特别我们来自这个五千年文化的这个中国呢，很多的成语就告诉我们自私。那这是假如我们一自私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关心别人，所以这是拦阻我们肢体互相搭配互为肢体的。第二个呢，就是口舌，说不造就人的话，骂人的话当然更不应该说，甚至于不造就人的话都不要说，这是圣经上教我们的。为什么不造就人的话不要说呢？因为这会失去肢体的和谐。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不造就人的话，即使跑到嘴唇，把它到了喉咙，把它咽下去，因为你说出来的话，会伤害到教会弟兄姐妹中间的和谐，第三个，不可以结党，结党就是搞小圈圈，因为一搞小圈圈就会失去合一。会有失去合一，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家相争必站立不住，一国相争必成为荒场，很简单的事。教会要垮很简单，大家各自为政就垮掉，就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不能够显出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所以自私、口舌、结党千万要避免，这些是妨碍我们肢体的生活的。那正面呢，要学习关心，自私就是不关心嘛，我们要学习关心，要常常彼此联络，那在这里呢，其实不单单弟兄姐妹中间要关心，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发现连在家里面都变得很冷落了，我每次到中国就发现，这个低头族的可怕，不管你到哪里。即使在家里团聚在一起吃饭，脑袋都是低下去的，要跟人家讲话呢，短信，就跟你坐在旁边人发短信的，这低头族，那美国稍微好一点，我们上次去看女儿，我发现法国人在这方面好很多，我很少看到低头族的， 但是这科技没有全部是坏的，我们要不要去骂科技，我们要利用科技啊。前一阵子师母跟我分享一个故事，我忍不住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啊。你知道这个彼此关心沟通啊，请问男孩子比较会呢还是女孩子比较会？当然是女孩子嘛，啊，男孩子比较这方面比较迟钝的，少欠一根筋的哈。所以呢，在一个这个男孩子的退休会里面要教他们怎么样去彼此沟通啊。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叫一个先生呢说你有手机有啊，发个短信啊，发个短信给你太太啊，他说要写什么 ？I love you， 叫他写我爱你。啊，所以这很尴尬啊！怎么自己一辈子都没讲过这话，怎么发短信发这个啊？其他的男生呢起哄啊，觉得很好笑啊，所以这个男生就硬着头皮的就发了 "I love you" 去了，就跟那边马上回来，你有病呢、啊？啊，这个人就很尴尬了。这个老师说没关系，再发一个 "I love you"。再过了一分钟又回来了，你是不是有小三？大家都起哄，觉得很尴尬，怎么办？啊，这个老师很聪明，他说：“你再发一封，你喜欢吗？你喜欢吗？”哇，这下等了他五分钟，回来了，你猜答案是什么？喜欢。啊，所以。现在的科技啊，蛮有用的，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先生叫他当了面跟太太讲 "I love you"， 我想他打死他都不会说的，啊！但是这个亲情的沟通是要建立的，而且呢，发短信什么时候都可以发嘛，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事情呢，我也盼望我们可以应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常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啊，但是这有几件事要切记的，不要在短信里整天问他你功课做完没有，你钢琴弹了没有，因为你整天发这种短信，你猜他得到的讯息是什么？我这个人还不如弹钢琴，我这个人还不如做完功课，不是吗？啊，所以学习关心，关心的目的是关心这个人。 I care about this person， 我关心这个人啊，而不是关心他要做的事，啊，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要学习，这可以学习的。就像这个先生，我想他以后在手机上就会发短信给他老婆了啊。而且呢，要学习帮助，啊，什么叫帮助？就实际的行动上要去帮助别人，啊，那不是口舌上的，啊。啊，就像雅各书里面啊，一个有渴的人，你不能说啊平平安安去啊，愿神祝福你啊，不是这样子的。第三个呢，要学习谦卑啊。其实我们能够彼此搭配、彼此同工啊，谦卑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之所以跟同工有时候搞不大好，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看着比别人强。常常有这种不够谦卑的地方。其实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很多这个以前的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里面，讲到谦卑的话讲了很多很多。我只举一个例子啊 ，D.L. Moody， 我想我们都知道的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Be humble or you will be stumble"， 所以你要是你不谦卑的话呢，你一定会跌倒。人不谦卑，跌倒是迟早的事啊！所以啊，要学习懂得什么叫谦卑啊。那常常不谦卑的人，是因为不大了解神，也不大了解自己，所以才不会谦卑啊。在十七世纪，一个英国的牧师啊，他说：“那些认识神的人，自然而然会谦卑的；那些真正认清自己的人，也骄傲不起来。”啊，所以啊，谦卑是因为不了解自己，也不认识神。最后一个要学习包容，学习包容。啊，英文里面有一个字我很喜欢 ，as is，as is， 就这个样。因为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要改善以后，他才来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所以我们去包容忍耐别人的时候，也是不要 要前有前提的这个假设，如果你做完这些事情，我就接纳你。As is， 同工中间如果能够好好的同工的话，这是很重要的条件。所以要学习谦卑，学习实际上的帮助，学习关心，学习怎么样的接纳包容。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基督今天也住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健全的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单单可以荣耀神，也是一个蛮有力量的一个见证。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努力的成为一个彼此搭配的一个好的肢体，让教会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愿神祝福各位。